好的，欢迎回到海峡论坛的节目现场。美国国会参议院全院一致通过了台湾旅行法，现在只等川普总统签字就可以成为法律。这将打破台湾高层官员，包括总统蔡英文前来美国首都华盛顿访问的限制。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表示，中方已经向美国表达严正抗议，并且敦促美国要审慎妥善的处理，以免给中美关系造成严重的干扰和损害。另一方面呢，美国的新闻网站华盛顿自由灯塔的资深军事记者葛茨 Bill Gertz 则是引述了美国政府官员的说法，报道预计川普总统可能将在未来的几天之内就会签署台湾旅行法。不过白宫发言人表示，他目前没有任何有关于这项法案的最新公告。那么究竟台湾旅行法是否会改变美中台关系，可能改变整个的游戏规则，并且可能挑起新一波的台海危机呢？海峡论坛今晚很高兴为您邀请到中国民主运动海外联席会议主席、萨哈罗夫人权奖的得主魏金生先生，还有在台北我们请到的是两岸趋势专家、连续创业者、跨业思考者的范畴先生，稍后也会透过连线跟我们参与讨论。另外呢，我们在华盛顿现场还为您邀请到的是实际负责在美国国会推动台湾旅行法的台湾人公共事务会的政策研究员林杰小姐，为大家进行深入分析。林杰，欢迎您。好的，我想先请林杰小姐给我们具体介绍一下这个台湾旅行法啊，这个228当天是在这个参院全院一致通过的情况，好像这个速度稍微出乎了大家的预料之外，尤其是这个参众两院的版本好像文字上是完全相同，这个情况也比较特殊哦。甚至刚才我也介绍到了，就是美国的一家媒体说，引述了美国政府官员的说法，他预测川普总统可能在未来的几天就可能会签署这个台湾旅行法。我们知道一旦签了，总统签字就会成为法律，你怎么看，跟我们分析一下好吗？
其实台湾旅行法的推动大概经历了超过一年的时间，那在众院里面经历了比较久的时间，在今年的1月9日众院全院通过，那很快的在2月7号参议院的外交关系委员会马上就通过了众议院的版本，也就是所谓的 HR 535。那接着在就是大家所知道的，在2月28号当天傍晚左右，其实很快就传出消息说参院全院通过，那只要在10天内，川普总统签署立法的话，这项法律就会正式签署立法。那，其实有蛮多人谈到川普总统就是 veto 否决的可能性。那其实，大家看一下过去美国历任总统所谓否决的记录的话，其实比如说像奥巴马在8年的任期之内，其实也总共只有否决了12个法案过。那，其实由此可看来，否决这件事情并不是太常可以发生的一件事情，尤其是我认为目前在美国国会里面也还有许多他们国内相关的比较争议性的大法案。关于台湾旅行法这个东西，我相信川普总统并不会为了这个法案而跟国会唱反调这样子。
好的，感谢林杰小姐给我们的介绍。我想请教这个在现场的这个魏金生先生，当然这个法案如果一旦川普总统签署成为法律之后呢，它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这台美的元首的互访是指日可待，也就是说过去台湾总统蔡英文他是有限制不能够来访问美国首都华盛顿，我们现在所在的地方的，但是一旦川普总统签了这个字让台湾旅行法成为法律的话，就表示蔡英文能过来了，川普总统甚至也有可能到台湾去访问哦。那当然这就让北京非常生气了。我们知道这个之前这个台湾旅行法在众院通过的时候，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的院长贾庆国就说，如果台湾旅行法真的获得参议院通过，现在是真的已经通过了，而且是川普总统签字的话呢，最严重的后果将是中美断交。那么北京也警告台湾不要挟洋自重，还呛这个武力犯台，说这可能会挑起再一次的台海危机。你怎么看这个法通过之后，如果川普总统签字之后可能造成的这个影响呢？
其实啊，你看这个为什么这个法律是参众两院全体通过呢？因为它纠正了一个非常不公平的历史上的错误，就是当初这个中美建交的时候，跟共产党建交的时候，定下这么一个规矩，也不是真正的什么法律了，就是一个规矩，好像就是对台湾进行歧视。说难听点，你就算台湾是大陆的一个省，那个省长要来访问美国，会受限制吗？不会受限制吗？那为什么单独还限制台湾呢？这是一个非常歧视性的做法。那么参众两院一致通过，就说明这个是大势所趋了。而且这个在这个时候，川普政府啊，包括国会在这个时候推出这个法律呢，实际上有很严重的警告意味。就是你共产党不要以为 你可以武统台湾，我们就不加干涉，那是不可能的，对不对？因为其实大陆也很流行一个说法，就是美国可能不会管台湾的事情。当然美国也有很多人也这么说啊，我们为什么去管台湾呢？他们自己的事情呢自己不搞好。当然台湾方面也有一些问题了，但是另说。但是现在至少共产党如果发出很强的信号，像那位贾先生似的，又要武统台湾了，又要断交了，那美国可能这个行动呢等于警告共产党，你不要以为我们不管台湾的事情了，我们还是要管，所以这个是很重要的信号。
那么林杰小姐，你怎么分析说这个然后刚才你也稍微跟我们介绍了一下这个台湾旅行法在整个这个众院参院通过一个最新情况，不过还要继续请教，在这个我们华盛顿现场我已经先有人说这是川普要那个请教在台北的范畴先生哦，不好意思，这么范畴先生透过这个连线重新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了。有人说这个台湾旅行法一旦总统签字之后，将会改变今后整个美中台三边关系的这个游戏规则，成为这个美中台关系的一个 game changer，这对台湾究竟是福还是祸呢？我想请您分析一下，范畴先生。
这件事肯定是一个 game changer。那么从参众两院这么快的速度签署，如果川普这个一旦这个字签下去之后，我觉得这个像刚才魏金生先生所说的这个，或者您主持人您所说的这个，中国的媒体他的这个话就说的太满了。这《环球时报》这个说就是中美断交，甚至也有人说是这个就是可能就是武力攻台的这个那一日。那这个话说的太满了。那么现在我觉得中国会很难看啊。但是这个对台湾来讲呢，是一则以喜，一则以忧。以喜的话就是说，因为你知道，台湾这个人民本来就是很在心理上是很依赖这个美国的这个说支持台湾的这个存在的啊这件事情，那么这是等于是再一次的这个认可。那么但是另外一方面呢，台湾的民众也知道这件事情对于中国北京方面的这个他的这个可能造成的这个冲击啊。那么所以我个人是认为，其实 Trump 是一个非常，他是一个非常 smart 的这个政治家了，或者政客了 ，politician。他这张牌他会握在手上，他不会轻易打的。就是说，他即使签字下去了，但是他是否移动这个棋子啊？要看他跟中国接下来的这个谈判，经贸谈判。包括这次刘鹤到了中国，对不对？还有接下来更重要的是这个朝鲜朝核问题的谈判，那他要看这个中国的表现，那么所以然后来决定他这个台湾旅行法，他这个这一步棋他要用到什么样的地步。那么我想台湾的蔡英文政府现在是这个什么如履薄冰嘛
啊、哦，
那么这个东西呢，说。
好的，感谢范畴先生的分析。继续请教在华盛顿现场的魏金先生，你怎么看刚才范畴先生讲说这个是川普手中的这张台湾牌，现在就是台湾旅行法，但是现在就是众院参院都通过了，现在他手上还要签不签，变成他手上的一个筹码。
有一个画面好像签，川普已经签了。
是的。那么认为说这个，如果川普总统真的是拿这个台湾旅行法来作为一个筹码，来跟越来越强势的现在这个习皇帝或者习近平主席来较价。刚才这个范畴先生也提到，可能在经贸上面，包括刘鹤上个礼拜访问华盛顿，还有这个配合，是不是要北京配合制裁金正恩等等，用这两个步骤来打出所谓的台湾牌？你怎么看，范畴先生的说？
我觉得首先来讲，这个已经不是拿在手里的牌了，已经打出来了。这个台湾旅行法等于告诉北京了，不管你做什么，反正我们对台湾是不可能不管的，这个提醒北京注意了，等于已经。第二就是说，手里有多少牌，其实美国手里牌很多，不一定非要打台湾的牌，就光是经济牌已经压得北京现在不得不让步，不得不去制裁北朝鲜。而且不仅制裁北朝鲜，而且要开放贸易，这是川普政府一直希望能达到的目标。当然过去一年中可能由于白宫内部的一些干扰啊，这个目标比较弱，但是最近我也注意到白宫的人事调整非常有利于加强达到这个目标，就是平衡中美贸易，这是可能川普比打北朝鲜更重要的一个目标，因为也是美国老百姓最关心的事情。那么在这些牌都攥在美国手里的话，习近平手里没有什么牌。
好的，也请教在现场的这个林杰小姐，您是不是有不同的角度来看这个台湾旅行法？当然很多人认为说，其实上原本台湾关系法当中加诸给台湾的一些外交上的限制本来就是不合理的，那么现在的这个台湾所谓的台湾旅行法只是去解除过去在台湾关系法下面一些种种不合理的一些限制，但是也有人从后果来质疑这个法如果一旦通过之后，它可能对于两岸关系甚至台海危机造成一个严重的后果。包括我们刚刚前面提到了，北京方面已经不断呛声说，如果这个法真的川普总统签下去的话，可能就要武力犯台。你怎么看这个可能造成的严重后果呢，林杰小姐？
首先想要再度强调的事情是说，其实所谓的这个双方高层，尤其是总统不能够到华盛顿来，其实这个是美国法律没有明文规定的一项，他们自己加，因为害怕激怒北京，所以加在自己身上的限制。所以其实，这项法案只是把一些所谓的外交惯例给解除这样子。所以，其实就法律的层面来说，其实它并不是那么恐怖的一个法案。对，那我也是以非常正面的态度来看待，我认为这个是台美关系正常化很重要的一环。那当然也替台湾与美国在台美中的这个角力当中，可以有多一项工具，多一项筹码来跟北京协商这样子。那其实就像我过去在节目上也常常讲的，就是说其实我认为台湾旅行法只是替双方的高层互访开了这个门锁而已。那到底双方要如何互访，何时互访，适不适合互访，其实这是由台湾以及美国的高层自己决定的。那我相信在目前，尤其是像美国最近提出的所谓的印太战略啊，或者是等等一些国家安全战略，明确的点出中国的威胁等等，其实在这样的状况下，我相信美国如果通过这项法案，其实他们并不是刻意要激怒北京，而是重新确认台湾在他们的战略环节上的重要性，以及台湾作为一个战略伙伴的重要角色这样子。所以我认为其实台湾旅行法我仍然是给他非常正面的一个评价这样子。
魏金先生您怎么看？
因为 我觉得他刚才讲的很对，
但是我们也记得说1996年的时候，其实就是因为李登辉访美，那时候就是激怒了北京，所以当时会有一个1996年的台海危机。那现在呢，就有人认为说，如果蔡英文总统真的也到了这个华盛顿来访问的话，不过刚才林杰也讲了说，这个法的通过只是提供一个可能性，不代表说这个明天蔡英文就要来华盛顿访问，或者说下个星期川普总统就要访问亚洲去台湾了，这样一个可能性的剧情啊。但是如果真的成真的话呢，是不是有可能再掀起一次台海危机呢？您的看法？
我觉得大家都没有注意到所谓的台海危机并不是真正的危机，那是中共借此煽动国内的民族主义，当然对台湾呢施加一定的压力，这是他表面上做的事情。但实质上并不存在真正的危机，他根本就没有想打大陆。我想当时李登辉很幽默地说他们那是空包弹，这个说的是实话，确实是空包弹，因为他根本没有想真正做事儿，所以不存在危机，都是这一些在台湾的这个不知道什么人吧，自己吓唬自己。天天在那喊狼来了狼来了，其实没有那么回事。即使现在美国跟那个台湾的关系再升格一些，比如请他蔡英文来访问，或者川普顺便，或者副总统顺便去台湾溜达溜达，我想这个北京可能还会跳着脚骂，但是还是空包弹，不必太担心。
那么台北的范畴先生，你又是怎么看这个台湾旅行法一旦川普总统签字之后可能发展出来的剧情，是不是有可能是再一次的台海危机呢？范畴先生。好的，现在我们看看我们线上有没有一些听众观众可以打电话进来发表看法啊。现在有一位广东的王先生打电话进来了，广东的王先生您好，请说。
你好，我长期关注台海问题，就是说我经常上网也翻查上 Facebook 之类的，看了很多的台湾的政论节目，包括你们美国之音也经常看。我今天想说很难有这个机会发言，但是我想说三点，就是说从一个大陆普通网民据我了解的情况来说，第一，习近平呢，整个中国政治啊，包括共产党，他一定会慢慢回到中华传统文化那个理念。中华传统文化它本来就是包兼容并包的东西，并不是说他吸收了马列主义，他不是传统的中国的传统文化，不是马列主义进到中国，他早就已经本土化了，这是其一。第二点，就是说台湾这个美台关系法，这个旅行法，这个旅行法呢，确实呢对中国冲击很大，但是呢，它不会产生真正的很大的效益。现在中国大陆很清楚，老百姓政府都很清楚，就是台湾背后站着美国， 我们不是台湾怎么样，我们不断的发展自己的经济、自己的军事力量，总有一天，就算美国真的投入进来，他也没办法了。
好的，感谢广东的王先生，不好意思打断您，下半场时间有限了，我们再接一位湖南的王先生。湖南的王先生您好，请说。
喂，你好。
你好。
哎呀，我的手机下到你们的网络了，下到你们的网络了，我很高兴的下到这里。
请发表您对这个台湾旅行法的看法。
我的手机啊。
好的，不好意思，我们得稍微加速一些啊。那个，我们再试试看，这个我们在网络上已经有很多的网友跟我们下半场的话题留言评论了。这有一位 Thomas 先生说，这个台湾旅行法的通过啊，比美国卖100架 F-35给台湾还有用。另外呢，自由民主这位网友也说，当然我也想承认在台湾的中华民国是我的祖国，但是现实上台湾并没有给我这个大陆沦陷区共产党民顺民回归祖国的可能性，而现在中华民国貌似想成为台湾共和国。另外还有一位 Min Hu 他表示，美国国会一贯是比较亲台湾的立场，国会里头的参议院尤其如此，这表示了美国民众对于自由民主的台湾有认同和同情，对于中共政权控制下的大陆强国的民众则有疏离感。我想这最后一位网友的这个评论可能林杰小姐非常了解，因为你经常在美国国会跟这些议员们进行交流哦。您认为现在美国国会里头是不是有一股强烈的所谓反中国的情绪存在，导致这个台湾旅行法能够这样子在众院参院完全无意义的一致通过呢？
我认为与其说是反中国，不如说是他们更加重视到台湾在于对于美国的战略以及安全来说的重要性，以及台湾作为一个美国的战略伙伴，如何能够在他们未来的这个战略架构之下协助他们可能重新回到亚洲或者是平衡亚洲的秩序等等的。我觉得并不是说反中的情绪，而是说国会更加的重视台湾作为美国战略伙伴的重要性。
另外我也想请教在华盛顿现场的魏金生先生，今天其实我们上下半场一起谈就是有关于中国的未来、台湾的未来还有两岸的未来，但是好像看到这个台湾旅行法的这个通过和它的进展之后，我们不禁思考说，其实可能考虑的美国因素比所谓的这个北京那边的因素要更为重要一些，您是否同意这样的一个看法呢？如果我们看台湾的未来的话，美国的角色，
我觉得这个首先台湾的安全呢是美国在亚洲的这个整个一盘棋里的重要棋子，而且是关键的棋子，而且也是最容易被威胁到的棋子，那美国当然会很重视。前面的美国总统没有那么重视，我觉得川普政府现在调整了姿态的话，这是很正确一个做法。另外就是说，我觉得台湾的朋友呢经常缺乏自信，总觉得好像我们是不是改一个国名更好点，其实没有必要，你本来就是一独立的国家嘛，你从来也没被共产党统治过，应该有点自信。你说我非得去中国化，那你能不讲中国语言吗？不讲中文吗？美国人也讲英语的话，并没有影响美国是一个独立的国家嘛。所以台湾朋友更应该提高一点自信，把自己的事情做好，把这个外借着这个台湾旅行法通过，把外交局面打开，我觉得这是非常重要的事情。至于说改不改国号，那根本就不重要，那就是个就跟咱们的姓名一样，就是个名字而已，你改了就改了，不改也就那么回事嘛，对不对？
好的，感谢魏金生先生，我们下半场时间有限，就请林杰小姐跟我们大概做一分钟的一个下半场的总结。林杰，
其实我自己就如同刚刚讲，我一直是非常正面看待台湾旅行法通过，那我认为这对美国跟台湾来说都是非常重要的一步。那对于台湾的话，当然最近如果大家有在关注新闻的话，其实台湾最近内阁的调动也很大，那接下来又紧接着新的美国在台协会的新的总部要在台北再开幕这样子。那台湾旅行法通过，再加上美国最近丢出的印太战略的布局，以及日本跟印度都在区域有非常多的区域合作，那台湾能不能够利用这样的机会，包含台湾旅行法、印太战略，甚至自己的新南向政策等等的，能就像刚刚魏金生先生所说的，为了借此契机来拓展一下我们的外交的局面的话，我觉得这也是对于台湾来说非常重要的一步。
好的， 好的，感谢林杰。今晚海峡论坛的讨论就暂时到这边到一段落了。我们非常感谢台北的主持人叶博弈，还有台北的两岸趋势专家，以及和习近平聊聊台湾和中国的艺术作者范畴先生参加我们今晚的节目。当然也要感谢华盛顿现场的中国民主运动海外联席会议的主席魏金生先生来到我们的现场，还有台湾人公共事务会政策研究员林杰参加今晚海峡论坛的讨论。感谢三位。那么来宾和听众观众发表他们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来不及观看或参与讨论的听众观众呢，可以在我们的社群网站上面看视频，并给我们留言，提供下次话题的建议。我们的网址是 facebook.com/voachina， 还有 youtube.com/voachina。那么明天时事大家谈的讨论话题是两会已无悬念，党权扩张，政府萎缩已成定局。也请您持续锁定每周日晚9点到10点的海峡论坛。我是樊东宁，仅代表美国之音所有的工作同仁以及台湾中广新闻网的叶博弈先生，祝各位听众观众、YouTube 以及脸书上的网友们晚安。海峡论坛下周日同一时间与您再会。